大家好，我们安静一下，我们准备开始。这个，我们又有新的不少新的朋友来啊，这个欢迎新的朋友来啊，这个，但是新的朋友来呢，因为我们过去已经讲了十几课了，所以从中间插班生进来，这个。有一些问题呢，我们需要稍微来重复一下啊。那么已经听过的弟兄姊妹呢，耐心一点啊。这个，为要使他们能够连续的建立一个其实我自己感觉呢，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听牧道班听过很多次啊，似乎呢还能有新的得着。就像我自己读圣经读过很多次了，人需要常常 being reminded 啊，需要我们常常被提醒啊，然后在这个提醒里边呢，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你听一样东西的时候从头到了非常认真的听完每一个字你都听进去，这不可能的，所以你每一次听的时候呢，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得着啊，但愿如此啊。好，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就开始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来学习你的福音的真理。主啊，我们把余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在这个时间我们非常容易疲劳，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求你特别的来恩待我们。主啊，你的灵给我们力量，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能够在你里边被你的一灵所感动，主啊，使我们不至于因为疲劳而有所损失。主啊，我们把余下的时间交托你的时候，你自己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把我们该得到的，主啊，你都让我们能够丰丰满满的得着。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一课呢，我们是讲认识耶稣的上半部分啊。因为小东不在是吧，这个我不知道他上次是不是把讲义已经发下去了，因为我这里没有没有发是吧，没有发啊，就是上一次的发了，这一次的就是普世宗教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是吧，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讲认识耶稣。不过没关系啊，我们没发也没关系，大家我们会以后补上去，因为我讲呢也没有完全按照那个讲义讲啊，这个大家用心听也就可以了哈。在这里呢，我们先说说听过牧道班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牧道班的意义在做什么？在传福音。啊，那么我们奉上帝的旨意啊，这个不是一个教会或者哪一个组织或者哪一些人叫我们来传的，那么我们是奉着上帝的旨意把他要传给世人的福音来传给大家。所以我们呢这个牧道班的讲义的题目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啊，然后是关乎万民的生命之道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关乎生命啊，关乎生命的福音啊。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称得上福音的呢？啊，对我们来说啊，称得上是福音，我们蒙什么福呢？什么叫做福音？久旱逢甘霖啊，这是农民的福音啊。这个久病得医啊，是生病者的福音。还有什么算福音？他乡遇故知，两眼泪汪汪，那算福音吗？啊，当时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头啊，这次我们有去以色列的人呢，你就会专门要去看这个有一个报喜的教会啊，就是当时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地方啊。 在伯利恒的旷野里边，牧羊人在那里牧羊，就突然间有上帝的使者向他们显现。显现的时候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呢，我们报给你大喜的信息，啊，大喜的信息。”然后呢，是关乎万民的，啊，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你想，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可能是什么呢？什么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啊，当年，这个我们又提到咱们共产党啊，这个我们要解放全人类。是吧？这个我爸爸常常很有意思哈，他说共产党一来了，叫解放军，啊，解放军把我们解放了，解放了以后呢，我们吃饭要粮票，住房要户口，所有的地方呢，你都把你定住了，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动，完全像小绳一样，一根一根把你锁得噔噔的，是吧？这个然后你有档案啊，然后你有什么所有的东西让你寸步难行。我们叫解放，有意思吗？啊，我们说那个时候啊，我们以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是可以带给万民的大好的消息，因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得解放了，翻身做主人了啊，这个可以实现天下大同，是吧？人人平等，那个多好啊！可是实现了吗？没有，为什么？现在还在继续这个理论的国家已经不多了，中国是打左灯向右转的国家，啊，这个所以我们名义上还是共产，实际上我们已经私人化、私有化了，是吧？我不太喜欢搞政治啊，我不是搞政治的人，但是这一些理论值得我们思想，啊，因为。这些理论是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非常重要依据性的东西，啊，所以说，那时候我们以为那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在北韩还在继续那一套理论，啊，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继续那一套理论的结果是什么，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对于普世来讲。从一开始到今天，我们今天是个资讯时代啊，你到网上各种理论你都可以找，各种宗教你都可以找，什么东西是可以被称得上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是称为人类的福音呢？圣经上说，是我们生命，因为在今天，就是在这个当年啊，这个天使宣告的时候，也就是今天2012年，就是从那一个宣告开始的。OK， 就是从那一个宣告开始的，哪一个宣告呢？就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边，为人类生了救主，也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今天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奉上帝的旨意啊，他道成肉身为我们受难，最后死在十字架上33年半。如果说人类的历史上有一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我们毫无疑问的可以说是耶稣。但是我们想想，大部分的人大概对耶稣不大了解啊，听过这个名字。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只生活过33年半的时间，在座的我想很多人都超过33岁了，接近33岁的人，正好33岁的人有没有？谁正好33岁有没有？没有。32岁有没有？30岁有没有？30岁有了啊。35岁有没有？有谁35岁？34、35岁？34岁，好，34岁很接近啊。如果对不起，你不要太介意啊。如果今天你不在了啊，牺牲了，有多少人会纪念你？ 啊？啊，不管三十岁、三十五了 ，anyway， 如果今年就不用说三十岁，就算我今年快五十岁了，对吧？我今年死了，有多少人会纪念我？大概在座的几位，到我的安息礼拜去，哎呀，掉几个礼拜，过了一会儿新牧师来了，那个牧师淡淡忘记了，是吧？大概哭得最痛的是我爸我妈，是吧？媳妇儿当然也会哭啊，今天现在媳妇不在啊，哭上几个月以后，说不定找别人也不一定，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呢。所以一个人的生命33岁对世界的影响力很难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是吧？我们知道释迦牟尼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活了80多岁，啊，所以他的思想曾影响过很多人。那么穆罕默德也曾经对世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力，因为穆罕默德死的时候50多岁。那么他死的时候，他成立了一个以穆斯林为伊斯兰教为宗教精神的一个政治大帝国，啊，所以从那以后呢，穆斯林的这个伊斯兰的信仰始终是一个以政体为主要，以军事为支持，所以毛泽东的思想的穆罕默德掌握的非常准确。啊，毛泽东思想里边最精髓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枪杆
子。哎，枪杆子里边突政权，是不是，啊？这个，所以这个回教徒非常清楚，这个最能巩固一个统治的，就是他们的弯刀，啊，马背上的弯刀啊，这个是绝对的硬指标啊。这个其他的东西都是胡说，然后用精神。用一个宗教的精神来统治人的思想，然后用政治的东西来压制统治，然后呢用文化来笼络。这时候如果你想从他的里边出去，那你很麻烦啊，你进来很容易很简单，不像咱们基督徒还上牧导班这个呢，不需要，很简单就进来了。你只要不吃猪肉，问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然后呢你要想出去，很困难，啊，可能要这个被人骂、被人打，甚至于可能牺牲生命都有可能，啊，所以在这一些的文化的里面，这一些宗教人物里面，他们你看到这些宗教的领袖啊，他们产生过很伟大的影响，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但是只有耶稣活了33年。啊，那么这位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他来的时候，天使向人类宣告说，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今天来了，啊，那么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在耶稣基督在这个大卫的城里边生了人类的救主。所以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宗教，那么这些宗教呢都被称为是教主，但不是救主，啊，这个声音很接近，但是性质上完全不一样。那么教主是来干什么呢？他来传播一个宗教，传播一套理论，传播一套教义。但是救主来干什么呢？来拯救我们。那么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很简单啊，我还是用这个比方啊，这个泰坦尼克的船要沉下去了啊，很多人都在水里边游泳啊，这时候嘛，有一个人就在上面说了啊，说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境地很危险，说的对不对啊？如果我们照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大概4-5个小时我们就会死在海水里面。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死在海水里边呢？因为船沉了。啊，那么为什么船会沉呢？因为当时我们就不应该买这个船票到美国去，因为我们太贪心了。啊，所以我们以为这个大船不会沉，其实这个大船也会沉的。请问他讲的对不对？讲的都对啊，是吧？解决的办法呢？现在岸边就在前边， 只要我们齐心努力，我们一直往汉边游，我们就会有希望。讲的对吗？好像是对啊，可是游过去呢，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亡。因为这些人讲的理论分析的过程都很对，因为那是事实，就是这样嘛。可是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没有。这时候有一个救生艇过来了，划过来了，他什么也没讲，他说，哎，把手伸上来。你在水里边好像听惯了那个声音，不大听习惯这个声音哦。那个声音说，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咱们游吧。那个人说，哎，别游了，把手伸上来。你现在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哎，需要信心，把手伸出去，他把你拉上来再说，对吧？你拉上来了，你的后来的理论慢慢的去学，慢慢去考虑。你现在首先所需要的是你的生命得救的问题。唯有圣经里边告诉了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来的，没有第二个可以有权威性的解释说我们的生命怎么来的。进化论是没有权威性的，对吧？佛教的缘起是没有权威性的，伊斯兰教的创造是 copy 圣经里边来的，唯有圣经这位造物的上帝把人类的来源怎么来的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人生是怎么产生的。所以这个我们在前边我们已经讲过了啊，我们依据的这本圣经是怎么上帝怎么启示给我们。那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上帝用了1500年的时间，借着不同他所拣选的先知，一步一步一步一卷一卷的把圣经写出来，总共66卷书组成这一本圣经。所以圣经和其他世界上一切的经书有一个本质上的不一样，因为它不是一代人写成的啊，他不是一代人写成，不是几个人商量商量，我们写出个什么，或者一个人他觉得他有什么感动写，不是这样。而且写圣经的这些人互相，很多人根本从来没，当然1500年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面，而且他们的时间、地点、身份、背景，甚至于语言都不一样。那么他们被上帝的灵感动，把上帝的话写下来，然后上帝的子民接纳，这是上帝的启示，就一本一本一本一本加进去，加进去没有人可以修改里边的内容。他们有前后次序的改动啊，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把几本书放在后面，有些时候把几本书放在前面，这个可以有这个改动，因为它是不同性质的书，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可是它的真正的内容是不可以改变。而且这里边所表达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为这一位救主来做见证。那么上帝向我们讲话，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叫做启示，就是上帝把他的心意打开来给我们看，这启示非常重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靠什么东西？靠沟通，对吧？如果你靠研究人，就变得很麻烦，是吧？如果姐妹的老公跟你在一起不跟你说话的，天天研究你，啊，他拿个记录本，你在干什么？他记录，然后自己回来分析，然后找一帮人研究他的人怎么样，啊，但是你说什么他不听的，你说这样的人你喜欢吗？而且你觉得他研究的东西可能对吗？大部分的时候不对。咱们中国人说人心隔肚皮，你根本看不见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东西，对吧？如果你真正研究我的话，我让你上当也不一定，我抛出几个烟幕弹去弄这个假象，你完全就误导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人的观察、分析、研究，所有地上很多很多的这个宗教啊，都是人想要找上帝，就像释迦牟尼，他看到人生的痛苦，然后他就想到一个解决人生痛苦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动机，然后他就寻师访友，最后他去冥思苦想，是他自己想要找出答案。所以以人为本，自己想要找真理、找上帝、找答案的这个叫做非启示性宗教。 所以这种宗教他认为他得到结论，那不一定是真正的结论。包括这个马克思先生啊，恩格斯这些人都是一样的。我个人非常尊敬这一些思想家，或者说这一些这个宗教的教主，我相信他们都有非常崇高的人生的理想啊。这个马克思先生为了人类所谓的解放事业啊，他自己变得非常的贫穷啊，这个他为革命事业付出很大的代价啊，在这一个革命的历史当中呢，很多所谓的先烈们付出他们的生命为代价啊，这些人都是值得非常尊敬的人，因为他们为一个崇高的理想奉献了他们能够奉献的一切。可是问题的答案不在乎他们的为那种的理论，为那种的理想的虔诚，而在于他对不对，值不值得。那我相信如果刘胡兰活到今天的话，他一定会感到很难过啊。他曾经为之牺牲的那一个理想的那一个党，今天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相信他一定很后悔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啊，当时国共打到死去活来，啊，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对吧？那边就说，共匪怎么怎么样，两边死了上千万的人，都是中国人，曾经都是可能是亲戚朋友，最后就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两个人就开始，这个你死我活，结果现在又国共和谈了。对吧？这个，怎么怎么样？又为当时的很多事情翻案，说我们讲的不对。当时我小的时候就说国民党是不抗日的，现在中国大陆拍的电视都说国民党抗日，比共产党还抗日。所以到底这做的怎么回事？那我们在这些信仰的这个里面啊，当人来寻求真理的时候，他认为得到的真理，像马克思先生他认为他得到的真理，那个不一定是真理。所以这里边真理的本体向我们说话，上帝自己向我们说话，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认识真理，认识上帝。那么现在我们就想了，真理在哪里啊？真理应该在什么地方呢？真理在研究者的那里吗？我们说不是，真理在造物者那里，在真理的本体那里。所以圣经里边有一句话，他说你与造物的上帝跟他发生关系了，就是你的聪明和智慧的开始。这个能明白吗？很简单啊。今天这个我的车坏了啊，这个水箱烧了，那么然后mechanic 来帮我修。那么现在的车做得越来越复杂了，那么一个修车的人，他要想真正的了解这个车，不要犯错误，尤其是电子系统的东西，你弄不好就坏了，对吧？那么你必须得认真的来学习人家造车的人给你的那个说明书，对吧？如果万一你看不懂的时候，你最好去找那个生产汽车的那个公司，跟他问问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对吧？所以如果你跟制造这个汽车的公司发生了关系，就是你了解这部汽车的真理的开始。别人所解释的都不一定是真理，有可能是真理，但是它不一定是真理。那么只有对这个车创造它、制造这个车的人，就有最终的最完整系统准确的答案，对这个车的解释。所以对于人生、对宇宙万物的解释，谁最有权威性呢？就是造物的上帝，他最有权威性来解释人生是怎么回事，万物是怎么回事。所以迷茫吗？回到他那里去。所以你跟他建立关系，就是你了解人生智慧，一切就从这里开始。你如果你不认识他，你自己去想，你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因为这里边呢有一个学问啊，学习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一个学问啊，科学也好，任何的学问，这个做学问的人他必须比研究他学的对象要大，他才能研究，对吧？你比他高，你才能研究他，他不能翻过来研究你，对吧？电脑人可以研究电脑，电脑不能研究人，因为他比人更低，他不懂得什么叫感情， 啊，他不懂得什么叫生命，因为他没有生命，他不能研究生命，因为他根本不具备这个功能，他也不能研究什么叫语言，啊，所以人可以研究他，他不可以研究人，啊，因为人一定研究的东西的主体比客体要大，你才能进行这个研究。那么当主体和客体是一样的时候呢，就不能进行研究了，很难了。所以人要研究自己非常困难，而且我们研究的时间是我们并不是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会研究，我们慢慢成长，一生下来什么都不懂，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回头来问问，哎，我是谁？你已经不能答案了，因为你自己已经存在了嘛，对吧？等到有一天你还没懂，你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你为什么要结束？不知道，反正总是你要结束，你要死，对吧？还没等着你明白了，你就要死了。所以人生在这个生和死的这个中间的过程里边变得很无奈。人要明白自己是不可能，你没办法明白自己，所以你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你不可能大过你自己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你认识那一位使你为什么这样的那一位，你问他，这个就是问题的权威性答案的来源。这个大家都能够听明白，是不是？这样呢，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上帝向我们讲话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看世界上所有的书里边有哪一本书可能是上帝向我们讲话的记录呢？我的答案，圣经啊，就是这一本书。因为他自己宣告，是这样宣告的，他说所有圣经的作者都说上帝如此说的，我把它记录下来了，我的灵被上帝的灵感动，我把它记录下来了。世界上没有第二本书可以与它相比了。那么声称是上帝启示的书不太多，那这个叫独一上帝信仰的这个经书，古兰经是一本啊，然后摩门经是一本啊，除此之外呢，因为这个犹太人的圣经和我们的旧约圣经是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再去看在这几本经书里边一比较，非常容易看出来哪一本是真正上帝的启示，哪一本是冒充的上帝的启示。那么今天的世界里边有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啊，弟兄姊妹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啊，上帝叫我们做好人，做善良的人，我说过千百遍了，但是不让我们做什么人？笨人啊，上帝不让我们做笨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会面对欺骗的事情。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欺骗的事情在发生，因为有邪恶的势力存在，我们知道有邪恶的势力存在，对吧？那么这个邪恶的势力加上它有能力，会产生什么呢？就产生非正义的暴力啊，侵略战争也好，欺负人也好，这个欺压人也好，这个都是邪恶的这个势力加上能力了，加上力量，他就要做坏事，他就要欺负别人。那么邪恶的这个势力他加上智慧加上聪明，他做什么呢？他就欺骗啊，所以今天这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欺骗非常多，所以弟兄姊妹一定不能说人云亦云，所以迷信是永远不被接受的，人不应该迷信。可是怎么不迷信呢？怎么样才能不迷信呢？那就是要开动你的脑筋，花一点时间为你自己的生命负一点责任，去研究一下。你说这么多东西怎么研究？我告诉你一个窍门，中国人非常聪明的，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把这些东西都拿来放在一块比较一下，研究一下它的历史背景，研究一下它的来源，看看它的内容，非常容易，假的就是假的。那这个很多人虚假的东西呢，比方说我们说古兰经，啊，基本上回教徒不允许你太多读古兰经的，啊，他要高高的放在那儿供着，啊，只有他的阿訇才能读才能讲，啊，一般的人不能的，啊，他更不允许你拿别的经书来对比的。那么我自己家里边这些经书都有，那么我很喜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读一读，四书五经。 啊，这个中国的这神圣的古典，这个经典拿出来读一读嘛，那比较一下嘛，它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它什么理论，怎么个思想体系，啊，这个大学之道，咱们儒家思想的根本，啊，在于格物致知，这一开始这个字已经明白了，对吧？格物去致知吗？啊，产生致知。你研究物就能产生真理吗？这个一开始入手已经完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以人为本，人要研究找真理的事情，那你第一步就做得很难做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上帝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个很厉害，啊，所以我们透过上帝的启示，耶和华如此说。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就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啊，他一开始都是宣告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太厉害，所以他不是透过你观察一下怎么回事得出一个结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知道谁有理，但是造物的主上帝说，我就是理，我告诉你这个是怎么回事，说这个太厉害，所以你打开古兰经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你打开摩门经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不太困难。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人云亦云，自己回去花点时间，花点功夫去对比一下，甚至于现在很多东西在网上直接可以download，啊，马上可以得出结论出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找出来哪一本经书是造物上帝的启示。接下来呢，我们从这里边就开始去思想上帝所说的话的中心点到底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整个上帝的启示就为耶稣基督这一位救主来做见证。人相信有一位上帝不太难，世界上所有有宗教的人，所有的文化都大概相信有上帝。昨天晚上呢，我们偶然看了一个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天津台演的，叫做五号特工组，有没有人看过？抗日战争时候的故事。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啊，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啊，这个共产党员写的信很有意思啊，他说革命苏区啊，曾经这个几次革命大失败，那么他的母亲就是这个父亲给他儿子写信嘛，就他母亲死了，死了以后呢，就是他自己呢，现在也可能也会随时牺牲啊，牺牲的时候就把这信交给他儿子，那么这个时候他爸爸死了，他儿子就拿这封信，那么他里边写了一句话，他说你的母亲正在去天堂的路上。他说我坚信我也会去啊，我就想奇怪啊，他在这死之前的时候，他去嘱咐他的什么人，他说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面对死亡应该是这个大义凛然的怎么怎么啊，可是为什么他在给他儿子的信里边会写上，当然这个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是作者编的不知道，反正总之里边写了一句，你母亲已经在去天堂的路上了，我现在也要去啊，我坚信我一定会去啊，这个怎么怎么回事。哎，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后来我就想想啊，毛泽东是唯物主义者吗？唯物主义者啊，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啊，表面上啊，那么他写过一首诗，啊，叫做啊，哎，我是这样军师柳，啊，杨柳青杨枝上重霄酒，什么青杨枝上重霄酒啊？啊啊？
他纪念杨开慧。
是啊，杨开慧已经死了。他什么时候往上走啊？他相信有灵魂是不是？他怎么是变成唯物？他怎么是唯物主义者呢？啊，这个，洪湖水浪打浪，大家都会唱吧？啊，娘啊，儿死后，然后呢？让儿的坟墓向东方，是吧？这个什么？让儿听到洪湖水，让儿看到什么，这个那个，儿看到什么已经死了，人死如灯灭了，还看什么？什么看？他的灵魂看。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吗？ 其实不是，我们心里边，其实人的心里边对于灵魂的存在是本能的，对于上帝的存在是本能的。你比方说，你假如说这一段时间你特别顺利，顺利到你不可想象，你一出门就捡了100万块钱，哎呀，你就觉得怎么回事，搬回家来啊，这个你一上班，上面就说，哎呀，现在你要提升了，对吧？你的某一个项目，你说那个不是我做的，是朋友帮我做的，他替你签，反正总之你就是什么东西都是顺利到不可思议，一直顺利，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冥冥当中有个什么在帮我，是吧？如果你喝了凉水也塞牙，是吧？这个，你就会觉得我做什么坏事了，是吧？怎么老是不顺利呢？这是人对于灵界的东西一个本能的反应。中国人说穷极乎天，就是你没有人生走穷途末路的时候，你就开始呼求老天爷，是吧？人自以为是的时候，顺利的时候，觉得好像什么都是自己的，一到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就觉得哎呀，要抓一个救命稻草的时候，人自然的就会想到上帝，想到老天爷，因为没有忘记在天上还有个爸爸呢，啊，我以前的时候做个流浪儿不理他也就算了，现在没路可走了，想爸爸了，是吧？这个在地上还有想的时候就想妈，你一跌倒了，你很少有人说，哎呦我。